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民数记的主日学，今天我们是第五课。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经历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今天主日学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带领，来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按照你的真道啊，按照你的心意来传讲，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在今天的开始主日学之前，我先做一个纠正，就是我这个上个主日刚刚这个讲道当中有一个错误，感谢主，让有一个姊妹发现，然后告诉我，这个错误就是亚沙龙，他不是大卫的第二个儿子，而是第三个儿子。这个是我的一个疏忽，我没有太注意，也求主这是让我以后更加的能够认真的来查考圣经啊，不要凭想象来说，也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我来守望，如果发现我有什么错误，请及时来纠正，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进行到第五课，从第九章开始讲，争取讲三章。啊，前面呢一到八章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会幕建好以后，在出发之前的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他们都准备什么呢？数点人数，数点了三种人数。第一个是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男丁，他们能出去打仗的，这是军队的人数。另外呢，就统计利未支派他们的头生的，所有的头生的男丁一个月以上的，代替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头生的男子。那第三个数点呢，就是利未支派他们能够在圣殿会幕当中参与侍奉的这些男子，是30到50岁的男子，就是这样三次的数点的人数，不同的目的。那接下来呢，就是他们洁净的礼，参与服侍的这些利未人还有祭司都要进行洁净，然后是献殿这个奉献礼，他们各个支派都要奉献，然后呢奉献的有这个牛车还有祭物。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逾越节的问题，这个呢是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还必须要继续守的这个节，逾越节。逾越节呢非常重要，在以色列人的民族他们现在还是在守逾越节的，可以说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一个最大的节日，是一个第一大的节日。那它的象征的意义就是神拯救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那我们知道在逾越节要杀一只羔羊，这只羔羊呢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好，我们看第九章开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锁定的日期守逾越节。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呢？就正月14日，具体的时间就是在黄昏，就是下午三点，这个时刻是逾越节的时刻。这个时刻为什么选择下午三点呢？他们是黄昏，是下午三点到六点，主耶稣是下午三点断气，他成为被杀的羔羊，这个有一个象征的意义。那么这个逾越节是神所规定的，是守耶和华的节。我们看出埃及记12章14节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这是为耶和华而守的，这是属于耶和华的节期，这是作为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是他们永远要守下去的这个节日。在出埃及记12章26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就将来他们的孩子们看到要守逾越节，他们不明白，问他们的父母说，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节呢？那他们要回答，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所以这个逾越节的意义是耶和华击杀埃及人， 拯救他们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叫逾越节。所以呢，以色列人的长子在这个晚上就蒙拯救了，因为羔羊的宝血。所以呢，这个后来前面我们几课讲到了，反复讲到这个以色列家头生的是归耶和华的，后来呢被利未支派所代替，利未支派成为属神的支派，属于祭司的支派，服侍神，归神为圣了。在12章的42节就这样说的，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他们这一天守逾越节是要向神谨守的，不是一个大家就休息然后快乐庆祝，这天呢他们要向耶和华谨守，就是要思念耶和华的恩典，守在耶和华的面前，仰望神，与神同在的，并不是一个人的节气，这是一个神的节气，是耶和华的节气。然后逾越节有一个规定，就是他们吃这个羔羊的时候呢，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这个象征了羔羊的完全。在历史历代他们守逾越节吃这个羔羊的时候都要守住这个规定，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也不能折断，他旁边的两个这个死刑犯为了让他们死，让他们在安息之前死掉，就把他们的腿骨打断了，但是呢因为主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骨头。这也是应验了这句话，要求逾越节的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所以在这里边再次强调他们要世世代代守这个逾越节的礼。那这一次礼，这次的守逾越节是他们第一次出埃及整一年以后的第一次守节。那第一次守节呢就出现问题了，出现什么问题呢？就因为有人不洁净，沾染了污秽，不能够过逾越节。还有人呢，现在没有发生，但将来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有人出门行远路，在路上赶不及回来，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所以呢有人就向摩西提出来这个问题，说我们将来如果有人在路上回不来了，或者有人沾染了污秽，我们不能守逾越节，那这个我们难道就不守了吗？他们还有这个心愿意守耶和华的节。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没有自己的武断的就说你们应该怎么办，而是我们看到他是来到神的面前，他要求问神的。第八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他要求问神，看神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来吩咐他，有什么样的指示。所以这样让我们看到人在神的面前无论什么事情不能凭着自己的私意来做，要寻求神的旨意，神想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来遵行，而不是我们以为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对还是那样错，都不是的，是神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第九节，神对摩西说了，你小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中若有人因死事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非常重要的，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够守，那神给他了一个这个补救的措施。怎么补救呢？就是在一个月以后，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还是一样的规定，要这个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羔羊同吃，这两样是和羔羊同吃的。那所有的规定都一样，也是不可以留到早晨，羔羊的骨头一根不可以折断，这一切的要求都一样，只是推迟了一个月，给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补过逾越节，所以这是一个补过逾越节的一个规定。那后面又说了，说如果是那两种原因的，一个是不洁净，一个是行路的人，如果推辞不守逾越节，这个结果是很严厉的，说那人要从民族剪除的，因为他在所定的日子不守耶和华的逾越节，不献耶和华的供物。说这个羔羊啊是给耶和华的供物，任何人如果他无故不守逾越节都会被剪除，这个剪除是在我们看旧约的律法当中经常提到，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就是 把这个人从神的百姓当中剔除出去，经常的这个结果就是把他要杀掉的，就是不配做耶和华的子民。那前面的说的有两种的可能，这个人不能够过逾越节。那假如这个人不属于这两种可能，如果他无故就不想过逾越节，前面也有讲的，如果是这个无故的不守逾越节也是要剪除的，就是这个逾越节是神向以色列人规定的必须过的一个节日。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前面这个在出埃及记利未记里边都有非常明确详细的规定怎样来守，守逾越节是一个必须不能够推辞的，如果推辞这个不是说过一个节日的问题，而是他拒绝神，不愿意纪念神的恩典，不愿意为神献上这个逾越节的祭，有的人就是嫌麻烦，那这个过程就反映出他对神的这种态度，神这样明确的规定了他不愿意这样做。最后呢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外邦人他们寄居在以色列当中的，他们呢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那呢这怎样规定呢？后边十四节说，他要照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但是呢有一个规定，并不是说外邦人想守逾越节就随随便便就可以守的，是有要求的，他们一定要受割礼的，换言之他们必须要加入犹太教成为一个以色列人才能够守逾越节，而且一旦他们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就有了神子民的身份，而且呢他们是等同于对待的，没有人能够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已经成为神的子民了，也要和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同样的有这个权利守逾越节，而且呢所有的规矩完全都一样，同归一例。这个呢也是引用到我们后来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因着我们的信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百姓是同样的。那这个在旷野当中有没有外邦人呢？在当时其实已经有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当时有这样一句话说，当中还有一些闲杂人也跟着他们一起出埃及了，那些闲杂人就是不是有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其他民族的人，但是他们也愿意跟着以色列人一同出来，他们就给他们起名叫闲杂人。闲杂人呢他们不在这个属典当中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有这样一些人，多少呢不知道，应该是不多的一些人，但是呢在这里边神也考虑到他们，没有歧视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被接纳，可以来守这逾越节。所以这个逾越节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那接下来十五节以后呢是讲到这个神怎样的和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同在的，神通过这个在云柱当中在云彩当中一直显现在会幕之上。十五节我们看，立即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夜间如火柱，白天如云柱。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云柱火柱自己改变了，而是说在人的眼光来看，因为夜间没有光线，这个云柱就发光，像火一样的有这种火焰的光，但是白天呢因为有太阳的光就不明显，其实白天也是有光的，只是人在人看来晚上好像是火柱，白天像云柱，白天这个云柱也是很漂亮的，很有光泽的，云柱白天在帐幕之上不离开这个帐幕的，因为在约柜那里是有神的同在的，所以这个外面的显现就是在云柱在云彩当中。那这个云彩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指示以色列人他们的行动，他们是留下来就是停留在这里，还是要起行要出发，这是一个 sign， 就是神通过这个云柱指示他们要留下来还是要走。那当这个云柱升上去，就是从这个帐幕上往上升，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的动作，那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摩西要带领他们开始出发了。那如果这个云柱从上边慢慢的停下来落在这个约柜之上，那就是告诉他们要停下来，要 安营了。那这个停下来安营，后边有一个说法，让我们感觉到很惊讶，就是十九节，云彩在帐幕上停留多少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也就是这个云彩呀在上面一直停着，他们就一直不能动的，一直在那停着住着。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就不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那就是一夜的时间，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啊，他们一早上一起床一看，这个云彩收上去了，那他马上就收拾，要拔营起寨了。那有时呢是这个一天一夜的，你看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一天一夜24小时停留，他们看到云彩只要往上升，他们就要起行，也就是这是不定的，不定期的，短的可以到一天一昼一夜，还有一昼夜的。那后边要说了，无论是两天是一个月是一年，也可能停留一年，这一年呢他们就一直不能动，停在那里。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多长也不管多短，这是一个绝对的命令，只要云彩不升上去他们就不能动，云彩升上去他们就必须要动。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就是他们的行动完全按照耶和华的指示的。最后一句，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讲这个主日学民数记，反复强调了很多次，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一定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这是一个唯一不变的一个规定，非常的绝对，一定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无论做什么事。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十章。那第十章开始呢，讲到了一个银号，用银打造的一个号筒，就是来吹号的。这个号筒啊，其实呢有很多的讲究，今天我也在这个圣经里边查看了一些关于这个号筒的经文，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容易就被忽略掉，好像就是一个物件，就是一个吹的一个乐器，然后它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其实这里边也是里边有很多的讲究的。我们看这个号啊，是就像那个金灯台一样的，它是银做的，但是呢它也是由一块银子锤出来，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它的重量。当然这个银号呢，它的作用说得很清楚，是用来招聚会众，就是吹这个银号呢就是要招聚会众聚集。那聚集到底要做什么？也可能是开会，也可能是要出发，这个不一样的，不一定全是出发的。那这个后边说了，吹着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这里来，聚集在会幕的门口。那吹这号呢是有两只的，有两只，这里边讲的如果吹这号，其实在说吹两只，因为后边说嘛，若单吹一只，这个不一样的。那两只一只怎么来分别呢？他们肯定能听出来，吹一只和吹两只声音一定不一样的。若单吹一只呢，就是只是召集首领开会，那些百姓不需要管的。如果吹两只，他们都听得出来，哦，吹两只了，那就是召集全体，那他们都要到哪里呢？都要到这个帐幕的门前。那这么多的人怎么到门前？那他们有办法的，那个开阔的地方就是聚集到那里，然后由摩西跟他们讲话。第五节是吹出大声的时候，那东边安的营将要起行了，这个是让他们要起行的一个赛，一个声音。这个吹出大声，这个大声是怎么来界定？怎么叫大声？怎么叫普通的声音？我们如果看英文呢就比较清楚，是一个叫 blast， 是这个突然的一个爆发，像这个暴风一样的。还有一个用法叫 alarm， 就是一个警戒的声音。那我们大家呢经常听到这个报警， 有一住在 condo 里边，有时半夜就响起来了 alarm， 这个 alarm 的声音都是非常的急促，很大的声音，很突然的声音。那这个吹号的人，等一下我们会讲谁来吹号，吹号的人他会吹的，什么样子是吹出大声，什么样是普通的声音，是召集会众的，什么样是要出发了吹出大声。那当然吹出来的这些会众也知道，能听出来什么样叫大声。那这个吹这个号呢，出发的时候要吹几次的，因为有四个方向的不同的军营要出发。最早的是犹大，第一次吹大声是犹大要出发，那第二次呢就是这个流变之派，一次类推四个方向出发要吹四次号。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有时候吹号，有时候吹角，还有一个吹角。他们去以色列圣地的时候呢，往往能够带回来一些这个那边的纪念品，有的就是那个角。旧约里边也经常讲到什么什么的角，角呢代表力量是吧，野牛的角是吧，经常有什么看到野牛的角，就野牛是很强壮的，它是有力的，那它的角呢就是可以做成这个吹的角，把里面掏空。这个吹的角呢，这个声音也是很大的，传得很远的。那在打仗的当中呢，经常要吹角。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了很多次，我就这里边拿出几次来跟大家看一下，最后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吹角和吹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先说一下谁吹这个号。那这个号呢，这里边说的非常的清楚，第八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着号，这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如果看到这句话，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就说明是一个永久性的规定，这不是暂时的，而是说一个长远的一直的定例。那这样的定例呢，一定有它属灵的意义，而且是不能够更改的。那为什么是这个号专属给祭司来吹？那我们刚才讲了，在打仗当中，我们经常看到里边也有吹号，也有吹角，两种都同时存在的。那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第九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就是将来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看到这个吹着号有一个意义，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蒙纪念的，因为这个号是祭司吹的，祭司代表神，这是在神面前吹的，所以呢是要蒙神的纪念。有几种场合，是在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如果遇到征战了，遇到外邦人来欺压他们了，他们这时候要吹号，吹出大声，这个召集他的百姓征战，这时候呢神要与他们同在，纪念他们的仇敌，也蒙拯救。所以这个号是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快乐的日子和节期，月朔献燔祭啊，平安祭，这个献祭的规定也很多，就是所有的献祭的时候呢也要吹号的，就是也在神面前蒙纪念的。好，那我们在我们旧约当中，在经文里边，我们再看一些关于吹角和吹号的经文，我们呢就更加的明白这个吹号它的意义在哪里。那吹号吹角在打仗当中呢都有发生的，通常最多的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讲到打仗的时候呢，吹角是最多的，通常都是吹角。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边经常讲到这个约押吹角是吧，让他的这个军队停止进攻收兵。那在这个利未记23章24节，这里边讲到了这个7月初1日要吹角，预备赎罪日。赎罪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7月10日是赎罪日，赎罪日7月10日提前10天就要吹角了。这个吹角是干嘛呢？ 是要让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预备，准备他们的心，准备过这个赎罪日。因为赎罪日是赎掉他们的罪，一年只有一次，7月10日这一天呢，大祭司要进圣所去为他们赎罪的。这个只有赎罪日，他们是刻骨己心的，是旧约当中要求他们明明的要求他们要禁食祷告的。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是要他们刻苦己心，要他们预备，提前10天，7月1号初一就要他们要这个吹角，让他们预备赎罪日。另外，我们看到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这个绕耶利哥城7天，每天都吹角。然后在士师记的6章34节讲到了基甸吹角。他在召集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是吹角的。在撒上13章3节里面讲到了扫罗也吹角，在列王记上34节呢讲到了所罗门也吹角。那我们看到几次吹角啊，都是这个领袖，军队的领袖，基甸士师，然后扫罗也吹角，然后所罗门国王也吹角。那这个吹角，我们看到他们的身份都是什么？都不是祭司，都是这个领袖，或者军队领袖，或者国家的领袖。那他们不是吹号的，吹号是必须由祭司来吹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规定，严格的规定，吹号是祭司的职任。我们再看一处，这个就在这民数记里边31章6节里边讲到，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这次打仗呢是最早的一次战争，然后呢这次呢是让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就是他拿着这个银号。旧约圣经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次吹号，我们如果留心看的话，都是和祭司有关系的，都是让祭司来吹的，这是他们的专属的职任。那我们再看一下，在新约当中，这个号筒还是存在的。在马太福音24章31节，这里面讲到，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用号筒的大声，这个将他的选民从四方都召集到一起。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讲到复活的时候，这个保罗他也说，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个这里面讲到了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解释过，说这个末次吹响啊，就是7号当中的第7号，最后一个号筒。那我们仔细的查考经文，我的领受这个是有一点问题。我们看到7号都是在讲到末日的审判，那第7号呢是最后是一个结局，是最后审判的时刻。那7号每个号代表不同阶段的审判，那这个和这里边讲到主耶稣说的这个末次吹响，那不是审判，末次吹响讲到是召聚他的百姓，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这时候都要复活了，是召聚他们要复活，从历史各个时期，还有世界各个角落，从横向纵向，所有的属神的儿女都用这个末次的这个号筒把他们召聚出来。那这个号筒呢，英文是 last trumpet， last trumpet 就是最后的号筒，言外之意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是最后的，用它来召聚百姓，以后不需要召聚了，因为这次召聚以后就以后永远和神同在，不需要再召聚，所以是末次吹响，这个号筒的功能到此为止，以后不需要再召聚这个神的百姓，因为召聚完了以后就永远和神同在了，就不需要再有这个过程，所以叫末次号筒。因为以前吹了好多次， 是吧？我们看到第十章这里边讲到这个打造这个银号，打造以后要求很多的规定要吹，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招聚，招聚他的百姓。那最后这个功能就是最后一次招聚，所以叫末次吹响。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第十一节，第十章第十一节，这里边呢终于出发了。我们前面讲了十章经文呢，都是在做预备。这里边什么时间呢？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我们回到了二月。前面第这个从第七章以后是推回到一月份，一月份讲到了这个过逾越节，讲到了这个会幕的奉献礼，其实都是在一月份做的。那整个做这些过程做到二月份，是二月一号是开始数点。那这个到了二十号，所有的预备工作做好了，准备出发了。那我们知道了出发的这个程序啊，第一个就是会幕这个上边的云彩开始上升上去。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这一天开始出发。那收上去的同时，祭司要吹出大声，用这个银号是吧？出发的第一大营呢，就是犹大。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驻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一个这个概括，这句话呢是个概括，就是讲他们一站一站的往前走，最后住在了巴兰的旷野，但这个过程是整三天的时间。那从这个后面十三节开始是详细的说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一个进行的。十三节就是按照耶和华吩咐的初次往前行，这是第一次往前行。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道，统领军队的还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主耶稣的这个祖先之一。接着就是后边的两个支派，和犹大在同一个营当中的是这个以撒迦支派和西布伦支派。然后接着十七节说，帐幕拆卸，葛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按着军队往前行的。这里边我们看到，在流变营之前，在流变的营，就是在犹大营是前锋第一支大营，他们出发以后并不是流变的营马上跟着走的，而是中间插进来一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个六辆牛车，是葛顺的子孙和米拉利这两个族的利未人，他们这个拆卸这些会幕的这些器具，这些这个外面的这些板和这个帐幕这些东西，他们是用牛车，六辆牛车装载的。是他们是在哪里？在犹大支派后边跟着他们就走。然后是流便的营，就是在南边的安营的流便的营。流便的营也是三个支派，跟着流便的呢是这个加德支派和西缅支派这两个支派。我们接下来再看呢，又出现一个这个插入的队伍，就是在这个流便的营后边，不是接着是西边的营，而是哥辖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这句话呀，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为什么要加入这句话，就是前面两个族的这个利未人，他们赶着牛车是先到位的，不管是停在哪里，他们先要把这些安排妥当，把这些帐幕立好，把这个全部安排好，盖好这个帐幕，然后哥辖他们抬着这些圣物，他们是晚到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顺序，前面两个这个族的人，这两个族的利未人，他们是在犹大和这个流便营之间的，然后呢后边在这个流便营后边是跟着的是哥辖的子孙，他们抬着这个圣物，他们是在流便营的后边。那我们大家想一想，一共多少个营呢？四个营，前面两个犹大流便，后面两个以法莲和最后的但支派，一共四个营。那么一共四个营，在前两个后两个中间 是歌侠子孙抬着这个圣物，那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队伍的正中心中间是圣物，是约柜，是不是这样？前面两个营，后面两个营，在中间是哥辖人抬着这个约柜，抬着所有的这个帐幕当中的圣物。那后边就不用细说了，就是后边的这两个营，因为六个支派，他们是按着次序继续这个起行的。刚才我说了，圣物由哥辖子孙肩膀扛着，他们是走在整个这个大军的正中间，这样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整个这个安排不是摩西安排的，是耶和华吩咐他这样做的。这个顺序前面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个这个行军的顺序不是人来安排的，是神来安排的。那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意思呢？整个这个大军是以耶和华的约柜为中心的，就这样一个印象，这样一个概念，是他在正中间，是在中心的，也就是说他的百姓是在前后来保护他的，是不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神的百姓，神的大军保护耶和华的约柜，也就是保护神。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这支大军，不管他是有没有受过训练，有多少的武器，这个有多少的粮草，这些都不考虑，我们就只是考虑一个问题，以色列人这支军队他们能够保护耶和华的约柜吗？他们能够保护吗？那其实圣经有答案的。在以利那个年代，这个非利士人把这个以色列人打败，他们曾经把这个约柜抬到了战场上，是吧？他们以为约柜来了我们就能得胜，神保守我们，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是他们被打败了，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呢被杀了，约柜被掳了。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他们靠自己根本就保护不了约柜的，但是保护不了还是要把约柜放在这个大军的中间。什么意思呢？虽然以色列人凭他们保护不了，他们不但保护不了，而且要需要神来保护他。我们看到这个约柜被掳以后，约柜在那儿，这个四个五个非利士这个他们这个城啊，轮着来放约柜，轮着他们被击杀被打击，都长了痔疮，最后他们没办法，求这个神，把神用一辆新牛车送回了伯士麦，是吧？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的。约柜不是靠以色列人保护的，他们保护不了，反过来神是他们的保护，但是要让他们有这个保护神的这种心智，对神的这种爱戴，这种意念要有的，就是我虽然我没有能力，我不能保护神，但是我在神面前，我要有一个愿意为神付出，愿意为神担当，愿意为神来努力工作的这样一个心智。所以把这个约柜放在正中间，神让以色列人要了解，要明白神是他们的主，他们要把神放在中间的位置，放在最荣耀的地方，高高的举起来。刚才以前我们讲过了，这个约柜是高于以色列所有人的人头的约柜，因为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神要在人的上边的，其他所有的圣物都没有高过人的头，都是抬着和肩膀平的，只有约柜它的这个金环是放在底部的底座上，所以抬起来高出人的头顶半米以上，从远远就能看到的，唯一看得到最醒目的一个就是约柜，外边盖着这个纯蓝的这个毯子。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中心是神自己。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29节讲到了这个 摩西对他的岳父米甸人刘儿的儿子何巴说话。这个何巴是刘儿的儿子，也就是摩西的这个内兄，是他的这个也可能是内弟，搞不清楚到底谁大。总之呢，是这个他岳父的儿子。这个他岳父的儿子呢，这时候想离开，然后摩西求他留下来，有这样一个事情。这个摩西这样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摩西他说求你跟我们一起走吧，你不要回家了，这个我们要厚待你啊。他怎么厚待呢？他就是说将来我们耶和华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也同样给你分给你，也就是说让他成为和神的百姓有同样的这个祝福。那他们能得什么呢？就是神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是吧？这是地上的祝福。那我们看这个何巴的回应呢，他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这个何巴他可能不愿意冒风险，他说我跟你去了，到那边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他对神的信心还是不够，在这个神的百姓面前怎样做一个选择，是一个人将来他的归属的一个前提。那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她和她的嫂子不一样的，她愿意跟着她的婆婆，一个孤老太太，回一个她不认识的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她愿意去，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但是我们看这个何巴呢，他说我不去，呵呵，其实他是对神没有认识，没有信心，不知道将来能得什么。这个摩西呢就求他，这个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做我们的眼目。摩西希望他留下来帮助他们，因为这个何巴呢他本身就是米甸人。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逃跑以后他就住在旷野的，就是这个米甸人呢就是和他们在漂流旷野这段时间的位置呢比较接近的，所以这个何巴对这些地区的地形啊这个都比较熟悉，所以能够帮助摩西免得迷路，知道方向，说做他们眼目嘛，说你可以做我们的眼目，就是我们可能到时候迷路了像瞎子一样，那你是我们的眼睛，你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去。32节，你若与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以什么好处待你。后边没有讲这个何巴有没有跟他们去，但是我们从后边圣经的记载呢，我们知道应该是何巴留下来了。在士师记的1章16节里面讲到了这个人呢，叫他们是属于基尼族。1章16节，士师记，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内兄就是讲到了这个何巴，他的子孙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德拉以南的犹大旷野去，住在民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何巴他应该留下来了，他可能也不好意思，不管怎么样吧，也是亲属嘛，这个摩西求他，他也就留下来了。但留下来就蒙福。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4章里边讲到了他的这个后代啊，一个叫这个雅裔的，是西柏之妻。这个西柏呢就是这个基尼人，也就是这个何巴的后代。他们呢这个蒙福在哪里呢？他们这个雅裔帮助以色列人杀死了他们的敌人耶宾王的这个将军，叫西西拉，是他们曾经辖制以色列人。那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何巴是后来留下来了帮助摩西。但一会儿我们会分享一下，我们从属灵的眼光看一下摩西有没有必要求他的内兄，他这样的求反映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后面几节经文呢，这个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小问题啊， 前面我们着重强调了耶和华的约柜是在这个整个大军的正中间的，对吧？是在这个流便大营的后边，由这个哥辖人抬着的。为什么这里边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这里边有一点点冲突啊。那里边说的是在中间的，为什么这里边变成了在前头？那我们看圣经呢，我们当我们发现这个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寻求，来祷告，求神指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自己的读经的经历呢，可以说神很信实。当我读到这些有张力的经文呢，我就来到神面前来仰望，来祷告，往往会有一些亮光。但是呢，我不敢夸口说这个一定是对的，一定是神的启示。但是我很多次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有信心，就是我就越对神越有这种看见神的信实，他的应许，圣灵会带我们进入一次真理。好，那我们看这些经文和前边的不同之处。前面说的是在正中间，这里边讲到了说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那这节经文呢和前边31节经文呢是有一些关系的。为什么说我这样说有一些关系呢？就是前边摩西求他的内兄何巴，求他什么呢？求你要做我们的眼目，免得我们迷路，对吧？但是摩西，我为什么说我们要思考摩西这样做对不对？摩西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在神面前是与神面对面的，他凡是仰望神。但是呢，摩西他也是人呐，他也不是神，所以呢，他有他的软弱的地方。当准备离开神的山，西乃山，要进入旷野，准备要进迦南的时候，他这时候心里边有一些担心的，因为旷野的路呢很难走，而且呢很容易迷路。他就想，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们引路，那岂不是容易得多吗？正好身边有一个这样的当地人，他说又跟他是亲属，他就求他，你留下来帮助我们。这个从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合理很正确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神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摩西这样做呢，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没有信心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看到第33节是谁在带领以色列人呢？是不是何巴呢在带路呢？没有，是神的约柜在前头带领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这三天是没有停下来的，一直往前走的。是不是很意外？三天路程啊。耶和华约柜为什么到前面去？我的理解，我给大家就是描述一下当时的下山的情景吧。因为他们原来在山上的，在西乃山上的，那当他们受到神的启示要起行了，按照这个次序往外边走，按照这个军队的行程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们就下了山。当下山以后，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往哪里走？那个地方是旷野，不是我们现在的交通大道四通八达，很清楚的指路边，这个有一个赛，这个往多伦多怎么走，往这个Oakville 怎么走，很简单是吧？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的，他往哪里走就出现一个问题。那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怎么处理？如果按照摩西的想法，那赶紧把何巴叫来，哇，你这个向导告诉我们往哪里走。那这时候有一个奇怪的景象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约柜上边的这个耶和华同在的这个云柱移动，云柱移动，这个约柜就要移动，移动到了队伍的前方，到了最前方。然后神在云柱当中带领着 这个约柜带领着整个大军前行，是由这个约柜来领路的，不是靠这何巴来领路的。神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摩西，你以为你找一个何巴找一个向导，你就能确保你行的路是对的吗？不对的，不能靠人呐。走神的路一定要靠神的，所以神约柜亲自在前面带路，从中间走到了前边，三天的路程神亲自来带领的，昼夜不停的。你让何巴他知道什么时候停吗？他知道往哪里走吗？他们说去迦南地，那么神的旨意是让他们直接进入迦南吗？进入迦南也不止一条路，是吧？进入迦南我们看到可以从南边的南地那边进去，也可以后边的他们从耶利哥那里，从约旦河东进去的。这个到底怎么走，是按照神的想法还是按人的想法来走？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摩西他凡是仰望神，但是在这个准备出发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点紧张了，心里有一点这个对前面的这个道路有一点点软弱了，他觉得啊，这个路到底怎么走不知道，他不知道神的约柜会给他带路的。所以神就让他知道，下山以后当这些人茫然无措，犹大支派那些领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时候，这时候约柜来到了前边，来亲自来带领他们。第34节说，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我们看到摩西的改变，下山之前摩西求他的内兄何巴，哇，求求你留下来帮助我们，你做我们的眼目。这时候当他看到云柱移动，约柜在前面引路，他看到这个景象以后，摩西他非常的震惊，他发出了感叹，发出了赞美，这是摩西的赞美诗。摩西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他对神发出了赞叹，发出了赞美，他知道了自己，哇，我靠我自己，我以为我能够怎么样呢，靠我自己去找方向，然后靠我自己去征战，完全不是的，耶和华却为他们带领，为他们来领路的。如果在晚上哪里看得见方向啊，漆黑一团，我相信何巴他也找不到方向了。那约柜停住的时候呢，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这都是摩西被圣灵感动所发出来的对神的那种回应，对神那种感叹和赞美。那么我们发现摩西的生命也是在成长的，在神的这种同在当中，在神的这种带领之下，他也在成长。那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也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的。好吧，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就结束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带领以色列人，带领摩西他们终于离开了西奈山，出发了，他们走进了旷野，他们要往他们所将要去的，那你给他们预备的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进发。主啊，他们这个路上将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他们是不用惧怕，因为你与他们同在的，你在前面领路的，你是他们的保障，你也是他们的保护，你也是他们的向导。主啊，真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也看到，我们也同样是被你所引导，被你所带领的，我们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任何的忧虑，也不用担心，我们只能是我们赞美你，荣耀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